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。为什么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路我们不走，我们要走这条路？世界上有很多种的声音在对你说来跟从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跟从别的声音而跟从耶稣基督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先知、假权威、假神来呼召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从他也跟从耶稣？当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耶稣是万有的起源，他是万有的归结，他是初，他是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万有都在他的里头，生命从他而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跟从他是一个荣耀的跟从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们跟耶稣、心从耶稣的人、跟从主的人好像生活特别的沉重啊，未必如此。弟兄姐妹，过去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会讲，你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，你必须要跟从十字架。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，跟从主是荣耀的跟从，是喜乐的跟从啊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出去旅游，你去海滩的时候，你看到大海那么开阔，你的心情啊特别的愉快，海风、海滩、海水啊，你觉得好美。有的时候你去那个大峡谷我去那个大峡谷去看，那个美是言语无法表述的。你看到那个美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充满了喜乐。有一次我去非洲，我看到那个 Victoria 那个大瀑布，它有水的季节，那个气势让你震撼，那种美实在是言语难以表达。可是我们人很有限，弟兄姐妹知道，你看这个美，看一刻你就走了，大脑你很快就忘记了。可对上帝来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所有的美同时呈现在他的眼前。我去看Victoria Falls 的时候，我就不能看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啊，我看这个海滩的时候，我就不能看那个高山上那个美景。我们人很有限，可是实际上所有的美同时在呈现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呈现在神的面前。你说神那个心情，说为什么神是喜乐的神呢？所以在他面前一切都是好的，一切都是美的。你今天跟从主，不是变得越来越苦巴巴，道路是越来越狭隘狭窄，好像越来越苦，那这是错误的理解的圣经的教导。跟从主的人当然背十字架，但是跟从主道路是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情越来越像神。神不是个苦巴巴的神，神是一个喜乐的神，神是一个荣耀的神。没有说耶稣得了这个 depression，没有这样的教导，是不是？耶稣的心里充满了 anxiety， 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跟从主的人，大家不要以为拯救眼泪流流，那是一个错误的教导，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说法。基督是喜乐的神，基督怎么说？我赐给你们的喜乐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说跟从主是一个荣耀的跟从，是个光明的跟从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你的里头越光明，越是靠近神，你的里头真的是有天上来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情越来越像神。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到医院去看看那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，他一生跟随主，是笑嘻嘻的，很喜乐，很喜乐。你像我们教会有个老妈妈，她今天没有来，她老伴躺在床上，她自己也告诉我，将来有一天他要走了。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脸上仍然是充满着盼望、喜乐，你看不到那种哀伤，你看不到的。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在医院里头，他仍然充满着喜乐。为什么？他知道，这个路是一个荣耀的路，是个光明的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从主的人，现在要知道，耶稣是始，耶稣是终，耶稣是阿拉法，耶稣是欧米伽，耶稣就是荣耀。所以我们跟从他，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来跟从主。但是主要教导我们，你在跟从这个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世界里有很多的问题，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计算一下这个代价。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主耶稣讲了几句话，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。我想今天到这儿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吓得都不敢来，因为上个礼拜主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界太平，我来是叫世界动刀兵，我来是让儿子跟父亲生疏，女儿跟母亲生疏，媳妇跟婆婆生疏，仇敌就是家里的人。你们爱儿女，故意爱我的不配成我的门徒；爱父母，故意爱我的不配成我的门徒。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也要失丧生命；反对我失丧生命的，也要得着生命。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，你心中是不是觉得很震惊？啊，跟谁主原来有哇这么多代价？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家中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哈。当我们不要为主摆上生命代价的时候，我们不感谢主。但是在主问我们一个很重大的问题：你跟随主的时候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欢喜你，每个人同意你的意见，每个人都是鼓掌，不一定。有的时候，你的同事可能讥笑你，你的朋友可能讥笑你，你的邻居可能不一定同意你的看法。那这都不要紧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无所谓，是不是？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家人排斥你，讥笑你。你说这个家人听得见呢，如果这时候他讥笑你排斥你，你说你心情愉快不愉快？当然不愉快嘛。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跟从我吗？你仍然能跟从我吗？我们爱父母爱儿女，这是何等高贵的爱，感谢主啊。人如果不爱父母不爱儿女的话，人跟动物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还说虎毒不食子啊，老虎再毒他不会吃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，不会的，是不是？老虎都会知道爱自己的孩子，不怕人类呢。那这个爱是高贵的爱，感谢主。但是主说，当然有一刻时间你必须做选择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爱你，故意爱我的父母和儿女，你能做这样的选择吗？背十字架，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，都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生命何等的可贵。你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气息的时候，你讲再动听的言语他没有反应了，他就没有 communication， 他没有生气了。就生命是何等的美好，早晨睁开眼睛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，就感谢主赞美主，看到孩子可爱的笑容就感谢主，看到你的太太在给你准备早餐感谢主，看到你先生在外面扫院子你感谢主，生命是何等的美好。可突然有一天为了主的缘故，你的生命要放下，主说你愿意跟从我吗？那生活当中不是每天都有这种事情，但主问你，你愿意跟从我们？在这个时候你愿意跟从我们？主为什么把这样的难题放在我们的面前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刁难我们，他让你好好思考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跟从我呢？我有什么值得你跟从呢？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清楚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走平原的时候我们能跟从，走低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跟从。我们欢笑的时候我们能跟从，流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跟从。所以主耶稣问我们这样的问题，是让我们明白你为什么要跟从他。如果能付出这样的代价，你还能跟从吗？那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，那现在应该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。耶稣值得我跟从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从他？我为什么不去跟随那个菩萨？我为什么不能跟从某某什么大师？我为什么跟从耶稣？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跟从他是荣耀的道路，是盼望的道路。在他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跟从。那感谢主，就是神让我问这样的问题，主让我问这样的问题，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。好，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另外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是很大，我只是讲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方面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每个主日你召聚你的儿女们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荣耀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好像我们真晓得我们是跟从你的人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子民，是在奔走主的天路。主，愿意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跟从主哈，有些事情不是很难。你比方说，我们主日早晨我们起来早一点来敬拜神，那这个问题不是很难。啊，你努力一下，你参加主日学，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。你说我从口袋里拿一点钱捐给主，那这也不是很难。我知道对某些人是很难的，星期天早晨睡眠很重要，拿点钱出来比割肉还难，那这就是很难，但是不是最难的。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跟随主最难的是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的心意要更新，你的 mind 要 renewed 才行。所以你的这个心智要不改变的话，你跟随主很难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无法跟随主呢？你站在亚当里要跟随耶稣也太困难。你说你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了，你现在要过一种伊甸园的生活，那是做梦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最难的就是你的这个 mind 要改变，你的心智被神所改变，神的道所改变，这是跟随主最难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一讲这方面，我上个礼拜已经是提到这个信息，你的价值观要改变，比方说很难。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这个难你要改变过来太难了。因为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才晓得哦，主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你见到几个人他能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的？他认为人的丰盛，人的生命就在乎家道丰富，要改变都难。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那是讲价值观的改变，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很重要。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训练门徒的时候，带领门徒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改变他们怎么看，这个很重要。 Come and see， 你怎么看很重要。你怎么看这个世界，你怎么跟从。你不会看这个世界，你不会跟从。所以主耶稣跟从门徒说的 Come and see， 那不仅看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看很重要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啊，搞自然科学的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？啊，这是物质，这是物质，都是物质。你看这个空间，这是竹子，这是墙，这是椅子，这中间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空的。你看这个地球，大家看看地球仪，你就知道，看看地球，就表皮上有一点点东西，是不是？有点树木，有点山，还得像蚂蚁在上面爬，那就是人。整个地球巨大的这个空间是什么？是空的。那很多人我们这样看世界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都是这样看世界的，一切都是物质，一切都是物质，在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，都是物质。那我们一般的人是这样看世界的。一些骄傲的一些科学家 scientist， 我们中国人翻成科学家，那个家字太重了，其实就是 scientist， 做科学的人。骄傲你就说只有物质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物质以后什么都没有，那这是骄傲的人。谦卑的人就说我不大懂，我不大清楚，这个物质背后还有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不了解，这是谦卑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跟从主的人啊，因为每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信息在影响我们怎么看，怎么看这个世界，怎么运行这个世界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物质，物质背后什么都没有，你跟随耶稣几乎不可能，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。我常常想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现在看到一个大旷野哈，沙漠里头也没有水了，你一个人在沙漠里旅行，前面有人，后面也没有人，也没有水，你走天路就是那么孤独，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。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哈，你跟随主的道路，就像那个沙漠的那个人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一切都是空空的，你很难跟从耶稣。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？我相信这个宇宙是神造的，起源是从神来的。那神呢，住在一个遥远的、遥远的一个星球上，他忙得很呢。一个老人家，胡子很长，头发苍白白的，住在一个遥远的星空上，管理这个宇宙很累啊，宇宙太大了，所以他跑来跑去，就派遣几个小天使飞来飞去。忙得不得了，一会儿造地震，一会儿让人海啸，一会儿这个人挨哭了，一会儿那个人呢要穿墙了，好像上帝就是这么一个上帝，在遥远的太空里头。 离我们生活太远了。那第一种人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物质，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。第二种人是什么？神在遥远的一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，他偶尔派一个天使来跟你聊两句，此外上帝离我们很遥远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他知道我们信主的人神在哪儿，神在我们心中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说神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真的认为神在你的心中，你就能跟随主。但很多人说神在我的心中，他不好讲的，他的意思是说神是在我的想象当中。这三种人弟兄姐妹你要跟随耶稣几乎是不可能，你没办法跟从。你今天打开圣经你看一看，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跟我一起翻好吗？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三章，马太福音三章第十八节，啊不对，这是十六节，大家翻到以后跟我一起读，从第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哈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来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被打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，落在他的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读过就读过了啊，很容易啊忽视它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主耶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圣经要把这样的信息记在我们的面前？为什么圣经要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？它让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你发现一个问题哈，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然后呢圣灵降临，然后呢天父说话。如果你再读这段经文，往下面读，再往下面读，第四章第一节，那什么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用魔鬼的试探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儿天开了，圣灵降临了，上帝说话了，魔鬼在工作。你看到一个什么事件？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一个什么世界？跟你在新约圣经研究的世界一样不一样？我们在周围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世俗的世界当中，我们觉得这就是空间，这就是空间，什么都没有。当你走到旷野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定是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 Space your space empty， 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圣经让你看到一个世界，天开了。天在哪儿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里讲这个天的重要的概念很重要很重要。这个天是什么？外面那个是天吗？那是空气，那不叫天。那太阳叫天吗？那太阳上面还有天呢。圣经里讲天是什么？我们再读几段经文，那弟兄姐妹慢慢就明白。我们大家如果有经文啊、有圣经的话，你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啊，创世纪二十一章。今天我可以，弟兄姐妹可以读一些经文啊，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十九节，二十一章啊，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十七节，大家翻到了以后跟我一起读好吗？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七节，来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使得使者从天上呼叫瞎甲，瞎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好，我们暂时坐这儿，就这一节好吗？当时讲什么？一个可怜的妈妈，被人赶出家门的妈妈，带着自己的儿子在逃亡，在沙漠里没有水，他就把儿子抛在一边准备死了，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渴死，所以他抛在一边准备就离开他。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圣经上怎么说？什么人说话？天使。从什么地方说话？从什么地方说话？从天上说话。 这个天是不是太阳？是不是月亮？是不是火星？是不是木星？
不是的，
天这样说话。像这样的经文有很多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这样举刀的时候，天使从天上，圣经上说，如果你读圣经，从天上说，亚伯拉罕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亚伯拉罕手就停止了。那个天当然不是火星，不是木星，不是月亮，不是空气。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二节上面讲，他说神在天上和我们说话，和我们说话。神跟摩西在什么地方说话？西乃山、旷野、会幕。可是那样说，在天上说话。圣经这样讲，我们教导我们什么？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。你说今天所经历的这个世界，所看到这一切，不是一个 empty， 有一个属灵的实在在后面。圣经说呢，叫天 ，the heaven， 有的地方叫做 heavens， 诸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跟物质主义者有多么不一样。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是很可怜的，为什么？他在宇宙当中就是个孤儿，真的是个孤儿。我们人是物质，一切都是物质，物质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自生自灭。有一个母亲，她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是个唯物主义者。他的儿子有一天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妈妈，我死了以后我去哪儿？他妈妈说，我不能跟他讲你去天堂，我不能讲，因为我不相信天堂，我只相信一切都是物质，我不能讲这句话。那妈妈就说，儿子啊，你死了以后啊，你就变成肥料，然后呢，就我们家后院那个花呢，你就养育那个花啊，你就变成肥料，肥料呢，然后就是给这个花带来营养。儿子听到这个话以后就哇哇大哭啊，妈妈，我这一生就这样吗？这是个典型的物质主义者的一个心态，宇宙空洞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是孤儿，没人要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悄悄来这个世界，然后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。这是自然主义者、物质主义者他的心态。可圣经不是这样，圣经说你跟随耶稣的人，到上帝打开你眼睛的时候，你知道天在这儿， heavens 在这儿。 heavens 是什么？上帝的宝座在这儿，上帝的同在在这儿，圣灵在这儿，属灵的那个世界在这儿，那是我们大脑无法理解的那个世界，就在这儿。你现在看不见，但上帝打开你眼睛的时候，你看见。大家知道那个以利亚，先知以利沙，上帝打开他眼睛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？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？他看到什么？啊，火车、火马。他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何等的真实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如果你的 mind， 你的看，你的眼睛所看的跟这个看物质一样看待这个世界的话，我们是一群很孤独的人，没有指望的，你也没有办法跟随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都是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头，让我们来遵循他的话语。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我说你们教会啊这个教导婚姻家庭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你们基督徒有些婚姻家庭婚姻上面实在是很让我羡慕。你告诉我，他们这个处理家庭的问题有哪些基本的方法？我说这不是方法的问题啊，这不是方法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跟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能相通的问题？如果没有那个世界的力量，你光靠一些方法，上个月你的方法就让你很厌烦，就很疲惫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世界当中，你不断的是看到这个物质，你看到物质之上，物质之后，有个 heavens 就在这儿。有人说，哇，你说神的宝座就在这儿，神的宝座就在这儿，神的宝座就在这儿，我怎么感受不到啊？我怎么感受不到？我问你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灵魂
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灵魂在什么部位？
那我想灵魂可能有些抽象，我问你，常常我们说我那个 I， 你的那个 I 在你身上哪个部位？在你身上哪个部位？你说在我的手上，你手砍掉以后你还能讲我，是不是我？你说我的 I 可能就是在我的心脏，你心脏给换了一个起搏器以后你还能讲我？你说我在你身上哪个部位？你说还在大脑里头，跟大脑动过手术以后你还能说我？你这个我在你的里头哪一个部位？你的灵魂在你身上哪一个部位？不在你的手，也不在你的腿，不在你的心脏，也不在你大脑，可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我。这个我在你身上哪一个部位呢？没有人讲得出来。我们可以说你的我就在你身体的所有的部位，你的灵魂在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位，但你的灵魂又永远超越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位。同样的，上帝充满万有，但上帝又不等同于万有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知道背后都有上帝，他的宝座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掌管，天就在这儿，上帝的世界就在这儿，所灵的世界就在这儿。当你的一个人在外面旅行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上帝在遥远的星空，上帝就在我这儿。当你在厨房里的时候，你也知道上帝就在这儿，他的宝座就在这儿，他的世界就在这儿，他的属灵的领域就在这儿，他的国度就在这儿。当你在适应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开你的眼睛，不仅仅这些仪器，这些老鼠，上帝的宝座在这儿。这个 mind 要改变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太难。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帮助引导我们。神无处不在，他的 heavens 就在这儿。但关键的问题是下面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知道神充满万有，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在那儿，上帝的国无处不在。可是我们怎么能跟这个国度有关系？你看夏甲，这天开了对他说话，摩西天在对他说话，天使从天上对他说话，以利亚天有天使从天上对他说话，那耶稣基督天给他打开了，当然这里面有很深的教导在里面，天打开了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天就在这儿，上帝的那个同在就在这儿，上帝那个荣耀就在这儿，上帝的宝座就在这儿，他离我们不远。这为什么圣经上说其实神离我们不远？那问题我们怎么能跟神这个国度建立一个关系？我们每次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知道很难很难让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讲得清楚。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掌管万有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在掌管的。如果不是神掌管，这个地球就会脱离轨道。地规律是从神造的，神在掌管万有，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上帝的统治之下，上帝的引导之下，没有一样东西让上帝会惊讶的。哦，这个地方出错了，因为上帝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无论你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，无论你是跟从主的不跟从主的，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你承认不承认，你都是在他的国度里头。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国度，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统治，整个宇宙都是上帝主权掌管的地方，你信不信都在他的手中。这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生活动作成流全在乎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上帝的主权之外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又讲另外一个问题，当耶稣来传道的时候，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既然上帝的国无处不在，上帝的掌管无处不在，为什么耶稣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？我刚才讲了有上帝的 heavens 在这儿，我就说上帝统管万有，可是为什么有耶稣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讲了这个国度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主权， 上帝的全能在我们中间。那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国度是什么？就在这个宇宙性的国度里头，上帝统管万有的大国度里头，是一个特殊的国度，是那国度的一部分。这个国度你怎么进去？这个国度是所有人都能进去。我刚才讲，无论你信耶稣的，你不信耶稣的，你承认主名的，不承认主名的，都是在宇宙的这个大国度之内，你永远跳出这个宇宙的国度。你研究的科学，你研究的规律，都是在这个国度里头。但是上帝为一个预备了一个特殊的国度，那是生命的国度。所以耶稣说天国进了，那个天国是个生命的国度，你进去了你有永生，你不进去你没有永生。这个国度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你读圣经，圣经说清信的人有福了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是他们啊。如果你们要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，你们跟天国就无分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不遵循天父的旨意，说主啊主啊，他不能进神的国。很显然，这个国度是有条件的。那问题既然是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宝座，上帝的完全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能跟这个生命能连接起来？耶稣说天国近，这个天国近的意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不是说以前没有天国，他来的时候才有天国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整个圣经里面都是讲神的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上帝全能的掌管，都在讲。看到耶稣你怎么说天国近了？为什么？耶稣向我们亲爱弟兄姐妹呼召我们，他告诉我们现在上帝的全能在这儿，这个属灵的国度在这儿，现在这个国度已经等待了保护，你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，你可以进去。神的国进来的意思不是说还没到，不是说神的国度是在这儿。如果你不太英文，你经常讲就在这儿，你可以进去。我巴不得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听懂主的话，神的国，那个天，那个国，那个主权就在这儿。问题你能不能进去？那这很重要。这个国度是充满大能的国度。为什么圣经上会偏偏讲，是叫 Kingdom of God， 或是 Kingdom of Heavens？ 为什么讲这个？国度代表的是什么？是全能，是权柄，是顺服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弟兄姐妹跟我读两段经文好吗？在马太福音，我们我想我们经文时间有限，我们读路加福音好吗？路加福音第七章哈，路加，路加哈，路加。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第七章啊，十一节到十七节，这儿讲到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，那么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大家看看第十六节，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。大家注意这个，众人都惊奇。本来一个寡妇，她的孩子死了，可是耶稣让她复活了，结果众人都很惊奇。这个惊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每个人内心呢有一种恐惧，这个恐惧呢不单单是怕，而里面一个强烈的向往，就每个人心被这种力量给抓住了。怎么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呢？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那这是寡妇的孩子复活。如果弟兄姐妹再帮再往这个第八章往后面翻呢，再往后面翻，第八章二十二节，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那是讲到耶稣来平静风浪，海里面海浪很大，耶稣说进了吧，海浪就平静了。你们看一些经文，这是在第二十五节后半节，他们又惧怕。忧希奇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， 这些人非常的惊奇恐惧。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从来没有任何书本、任何词典、任何人类的知识不能解释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你再往后面翻啊，翻到35节，8章35节，这是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那个鬼把人折磨成一个疯人，当耶稣释放这个人以后，那个人清醒过来。你们读这个35节啊，说众人要看出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个人住在耶稣的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那像这样的经文，弟兄姐妹，以后你读经的时候，你都注意到，平静风浪的时候，众人恐惧和惊讶；是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众人惊奇和惊讶；把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众人惊奇和惊讶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在路加福音11章20节，大家一起都来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国度这个词是代表上帝大能的统治，上帝的全能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神的国在耶稣里降临了。你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惊讶，耶稣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大家不要忘记他从什么地方来。就那个国度的能力一旦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死人不再死，风浪不再兴风狂妄、兴风作浪，魔鬼就没有了地步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当上帝的国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没有死亡，那个地方没有魔鬼立脚的地步。这是国度，为什么上帝的国度是全能的国度来到我们中间？那今天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时候，神的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度就在这儿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国离我们不远，就在这儿。因此你重生了，你就能进去，你就能跟这个国度的全能联系起来，跟上帝的同在联系起来，你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不是主要来讲神的国，那是另外一个专题。我们在讲的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在周围的这个世界里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求主改变我们这个 mind， 求主改变我们这个心思意念，圣灵在我们里更新我们。你看到神的天就在这儿，神的宝座就在这儿，神的全能就在这儿，神的国度是可以进去的，你可以跟他国度的全能连在一起。那跟随主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这是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明白的，跟随主是什么？神的国在我们中间，你能把国跟国王分开吗？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他的国度在我们中间。圣经讲神的国更强调是那个 king， 因为这个国度是在 king 的里头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上帝的国这个词是强调他上帝的全能，我刚才讲了，让魔鬼没有立身之处，让风浪平静，让死人复活，真的全能在耶稣基督里头临到了这个世界。上帝通过这个事情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当人类最后末了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，不再有魔鬼的作为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任何的伤害，那个时候的整个上帝的国度要充满万有。但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先进到这个国度里头。做门徒是什么意思？做门徒是跟随主进入主的国度，服从这个国度的全能，服从我们 King 他的教导。那这是做门徒。 如果你不认识到耶稣有这样的全能，不认识到他是真正的 King of Kings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难跟从他，也很难顺服他。我今天为什么弟兄姐妹要读着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？当时神主耶稣呼召这个马太，马太是什么人？收税的。收税是个好工作，弟兄姐妹要知道哈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收入很好。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很多穷人饭都吃不饱，啊，这收税的人，他们很肥，啊，房子住的也很好，工作也很好，收入也很好，口袋总是鼓鼓的。那现在耶稣说：“马太，跟从我。”你发现马太讲了什么话？有没有？第九章第九页，弟兄姐妹再读一下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页，马太讲了什么话？马太有没有讲什么话？有没有？马太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是不是？第九章第九节，马太从那里啊，坐在税官长主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马太有没有说：“主啊，你等一下哈，让我先写一个辞职信啊，跟税官讲一讲，或者跟我太太商量一下啊，这份好工作我没有了。”或者是说，主啊，我可以做一个 tent maker， 大家知道这个 tent maker 吗？哈，是帐篷的人，一边工作一边跟从也挺好嘛，两边都不误，没有这样的一个讨论。我们第一次在这讲这个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主招呼这个彼得和他们几个兄弟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四章。主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。”他们有没有跟主耶稣来讨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如果弟兄姐妹你记不得，你就快第四章再去读一读看的话。所以当时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就把船和网就放在一边，就跟从耶稣了。你发现圣经是不是很妙？我跟从耶稣，难道我不需要？圣经难道不需要解释一下？哦，他们心里的挣扎是什么？为什么圣经不解释呢？而圣经恰恰就说他们马上就跟从了呢？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？这是神的话语的奇妙的地方。他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一个跟从耶稣的人，当你听到 King 告诉你是 Follow me， 一般的人是很难 follow 的。为什么？你会解释的。当 King 告诉你有一个活在他国度里头要有一个法则的时候，你面对这个法则的时候，你有很多的解释。我打个比方说，主耶稣说你要常常祷告，有的时候你心中就会常常讲：“哎呀，那是个形式嘛，就不需要祷告。”那当你一解释的时候，那个命令就不再变成个命令。当耶稣说生命不在我家道丰富，你心中就说：“耶稣是这么回事吗？家道丰富还是不错的。”那你对上帝的道没有一个无条件的接纳的时候，不能有个顺服心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跟随耶稣。马太一听到主的话语马上跟从，彼得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马上跟从，只有撒旦，当人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撒旦给人聪明，给你智慧，让你解释上帝的话语，一解释就不跟从。你看看伊甸园里头，神对亚当夏娃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，结果撒旦怎么说？岂是真的这样吗？他不是让你服从，他是让你解释。当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头要过一种国度的生活，面对 King 他的命令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七解释八解释，你基本上不能跟从主耶稣。主耶稣说你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这就是 King 的命令。可是你说这种女人我值得我爱吗？你这一解释，弟兄姐妹你就爱不下去了。第七次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这种男人值得我顺服吗？你一解释，弟兄姐妹你就没有办法跟从了。在国度里的生活强调是上帝的 authority， 上帝的 power，
强调我们的 obedience， 我们要顺从。你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，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基督。你七解释八解释，耶稣的话基本上是我们一个谈话的资料而已。如果弟兄姐妹你要读经哈，你读的那个，大家还记得那个青年财主来跟从耶稣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就他很多答案他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的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想我找一个高手聊一聊，谈一谈永生的问题啊，我来聊一聊，谈一谈永生的问题。就像你现在见到你周围的很多同事邻居，他说我也对这个 spirituality 我也很有兴趣啊，你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时髦的话语 spirituality 是不是，大家都知道无神之外还有什么东西，但我们讲不清楚，所以全球的这个浪潮是 spirituality， 到图书馆里面，到那个书店里面，看到很多关于 spirituality 的书，我们中文翻成灵修、灵性、心灵等等这些东西。很多人说谈谈 talk talk and talk， 哎，耶稣是个高手，我们来 talk talk talk， talk 到最后耶稣怎么说，你来跟从我吧。这个人怎么样，他悠悠愁愁的走了。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只是 talk and talk and talk， 你永远不会跟随耶稣。我不说你不可以 talk， 但你对上帝的命令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智，我们很难跟从耶稣。你知道我以前遇到不少这样的人呢，他到了教会以后呢，说圣经是好啊，你讲的这个东西很好，但是我就是没有信心，我就缺少信心。结果呢，你知道教会的很多人就中了这个诡计，一天到晚没信心了，马上就说我要帮助你啊，要鼓着信心啊，要有信啊，要有信啊，那教会讲他说要有信啊，要有信啊。你知道当一个人说我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另外一个问题是躲在这个话语的背后，那是什么？这个话我不能照着行，明白吗？耶稣讲的话我不能照着行，因为我没有信心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但只是道理的一半。你信心从什么地方来，弟兄姐妹？如果一个人不顺服耶稣，他永远没有信心。如果上帝的话摆在这儿，你不照着去行，你一辈子都没有信心。所以很多人信了主好多年以后说我没有信心，因为你从来没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你没有顺服他，你哪有信心呢？马太开始有信心吗？彼得开始有信心吗？当他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慢慢增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跟随主的人，你跟世界的确是不大一样，因为你看世界都不一样。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，跟随主的人是要活出一种国度的生活。基督说你要追求圣洁，你不要 argue， 你 argue 就说什么圣洁啊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哪个是完全人呢、啊、不都是不完全人吗？人在海边走哪有鞋不湿的哈、啊？你这么一解释，上帝的命令就不再是命令，天发出来的这个命令就不再是命令，这国度的王对我们讲的话就大打折扣了。神教我们遵循他的命令 follow me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是主啊主啊不遵循我旨意的人，不能进神的国。如果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，你没有一个遵循的心，顺服的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能跟从他。再说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对我们的顺，叫我们的顺服，他绝对对我们不是害处。他叫你爱你的丈夫，这是错吗？叫你爱你的妻子是错吗？叫你圣洁错吗？叫你祷告是错吗？一个天天祷告大声祷告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的 stress 要减少50%。神叫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害我们，不是把一个沉重的负担加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在我们那里头帮助我们，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。国度在这儿，国度强调的是 power authority， 强调的是一种权能，强的是一种顺服。跟随主的人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世界，没有看到上帝的权能，没有看到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权能，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来跟从主。千万不要说主啊我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能顺服，用这个话来讲的话，我们一辈子永远不会有信心成长的时候。我们顺服了，信心就成长。所以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牧师啊我没有信心，
我们与信心没关系，要顺服。那我们有顺服，我们不信心，我哪能顺服呢？我能先顺服，你看你信心会不会成长？你试试看。主叫你圣洁，你就圣洁，你过个圣洁的生活，你看看你信心会不会成长。所以巴不得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激发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，是一群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人，生活是充满一种全能的人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你，你疾病灾难虽然让我们哀苦，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已经开了，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 reality， 那是真正的一个实在。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里头，用上帝给我们的能力，上帝给我们的盼望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。这么为什么 follow Jesus？ 感谢主，因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他，让我们去祷告。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开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天开了，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国度就在我们家中，你的国度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你的国度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王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顺服你。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信心才得以成长。只有我们顺服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可信的，你的道是可行的，你的道是有能力的。主，你将把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头，就像马太一样，听从你的话就来跟从你，就像雅各彼得听从你的话就来跟从你。主，把我们的渔网和渔船那些拦住我们的，主要靠着你的能力把它抛在我们身后，让我们立定心智跟随主过一种国度的生活。主，帮我们教会中身体有疾病的，我们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，愿你国度的能力领导他们，遮盖他们，扶庇他们，好叫靠着主每天得以刚强。主，家庭有重担的，主，你释放他们。主，工作中有压力的，主，你释放他们。主，躺在病床当中的，主，你释放他们，让他们心中有喜乐。主，我们把特别是把胡老伯伯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，你安慰他，也刚强他，那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。主，我们特别这个时候请求主来安慰孙水英老姐妹和她的家人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一群跟随主的人，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当你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和你的你国中和你一同坐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愿你的国度的全能，愿你国度的那种生活品质领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一生来跟从主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